们所在的教会，你们的牧师是一个常常讲神学的人，他不会只有在神学院教神学。对我来讲，神学是一个我平常讲到里面就包含了许多神学的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用到一些词、一些 terms、 一些词语，我怕有的人有时候在外面接触一些书籍啊、一些聚会啊、一些人的时候，也许人家问起，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懂这些事。其实很可能你懂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只是你不一定用到这些词语，所以这些都包含在今天下午我想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至少让你有一点基础的概念。那我今天讲的一定有一些东西对有些而言有点枯燥乏味，我希望我不会从头到尾都很枯燥乏味啊。但是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一点这样尝试蛮好的。其实神学并不是一个天外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好像跟我有啥关系的事情。神学跟哲学是很难区分的，因为哲学家多半谈论的事情常常都会触及跟神有关系，所以神学哲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你看，就是有人尽量想办法不要把神加进去，他们也必须说自己是无神论，一定要把神这个字提出来才有办法说自己是无神论，对不对？我们有神论的人讲来讲去会提到神，无神论的人讲来讲去也需要提到神，虽然他加一个无。所以表明我们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常常说无神论是需要教育的，你听过无神论教育，尤其在也许共产党的世界里面，可是你没听过有神论的教育，因为有神不是需要教育的，人天生有神的观念，这是为什么小孩子喜欢看童话故事的原因。童话故事多半都有像类似神一样的角色参与在其中，也许是一个南瓜仙子啊，或者就是一个特别的帮助啊，所以小朋友都相信这些事，因为人类天生相信有神的。事实上神学塑造了人类的历史跟人类的生活。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所以卖瓜自夸，不是这样的，那是真实的。你想想看，比方印度今天包含了全世界大概六分之一七分之一的人口，印度的样式基本上是印度教的神学观塑造而成的，你知道吧？这个宗教是世界上的大宗教之一，因为信奉它的很多，可是是大宗教里面最不广传的宗教，因为它的特质很不令人羡慕，搞不懂为什么印度可以弄那么多年还在其中啊。当然正是他们的特质，他们把人分成五个种姓，那最高的种姓都是统治者，所以他们当然不愿意改变这个情形啊。可是无论你对他有什么评论，正面负面的评论，他塑造了全球六分之一七分之一的人口，当然那里面不是都印度教啊，可是你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样式。以我们中国来讲，我们中国其实也是神学塑造而成的，中国不是后来的佛教或者道家这些而已，我们有更早的，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儒家思想给我们多的影响，或者道家思想，可是这两个给我们的影响，他们的源头跟天跟道都有关系，这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中国中国人古代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讳言用这种字眼称呼一位他们没办法也没有详细描述的一位，他们从来不避讳用上帝这个称呼来讲到这个最高的一位，对不对啊？所以中国后来的发展有许多的东西事实上 我觉得我这样讲没有太偏颇，就是它仍然是神学塑造而成的。这样你了解我在讲神学的意思。还有今天包含了全球十几亿人口的，无论是阿拉伯人、印尼、东南亚有许多的国家，中国西北有许多的地方，中亚的地方，合起来，你大概知道我讲的是穆斯林的世界，他们当然基本上是神学塑造而成的，对吗？他们整个的生活样式、人生观、宇宙观都是这样的。但是当然我想你会同意，今天占世界最多人口的是另外一个宗教塑造而成，就是基督教。那我还是给大家讲了其他的，不要让你觉得我们似乎因为是基督徒，我们就把基督教说成是最主要的影响力或者因此就概括的说神学塑造人类的历史跟生活。事实上我刚刚已经提到基督教之外你几乎可以说大半的人确实是神学塑造而成的。我这样讲你同意吗？要反驳我现在反驳，有意见的请现在说，你随时可以说了。有没有人有意见或者有疑问？我们有没有预备麦克风？有没有多的麦克风？好，我递给高兴阿姨。
不好意思，想确认一下，刚牧师说是说除了基督教之外大部分的人的生活是受神学影响那基督教没有是不是？
没有，基督教当然一定是。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人觉得我们是基督徒就认为好像全世界就当我们说神学塑造人类的历史文化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人觉得我们是基督徒自己在小范围里面把它延及了整个世界。其实基督教之外的世界仍然是，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就是都是。谢谢。
当然我讲的神学不是只有基督教神学，你刚刚知道我的意思。还有没有别的分享或者是讨论或者是有什么意见？没有，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当然你随时可以插入，你只要举个手你随时可以插入。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我想很多人应该都会同意，今天全世界有很高的比例，我想如果我说有60-70%以上的比例都很强烈的、很丰富的甚至全面的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可能我们很多人也会同意，对不对？那而西方的文化绝对的是受基督教的神学的影响。过去我们只是也许提到说是受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可是塑造基督教文明的那个本源是因为人对于无论神对因此对于人是怎么样的，对世界是怎么样的，所有这些观点而演变塑造而成的。而这些观点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学的领域，其实就是连自然科学，近代的自然科学你可以说是源于西方。我们中国当然常常自豪我们古代就有我们的科学，可是我们无法讳言今天我们一般人在学的科学一大半是由西方奠基的，这种西方的科学文明。而西方的科学特别台大的教授张文亮老师，他给我们收集了许多资料，写了许多书，我想他那些也不是很偏颇或者是以偏概全的说法。近代奠基近代科学的那些人一大半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而且他们事实上很多人都宣称他们做科学研究无论他们的动机或者他们的方法跟他们 会有的想象力，那个对于你知道科学发展需要想象力哈，先有一个期待，比方希望人类会飞之类的，然后才会有更进一步的科学的发展。可是包括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科学的方法，他们弄科学的动机等等，有不少这样的科学家都承认那是出自圣经的，也就出自他们的神学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要大家更广泛的认识我们所说的神学到底讲到的是什么东西，而且它带来的影响力是什么。事实上应该这样讲，人类如果不是因为神学塑造而成的，人类还会有什么东西塑造它？因为只有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神，我们才有一些绝对的观念，才会觉得有一些法则在那里。我们一定是先相信有一位神，才会相信有固定的法则的。而研究科学的最基础就是我们相信很多东西都有固定的法则，对不对？所以有人这样讲说，科学怎么会跟信仰相冲突呢？因为两者都是一样，都是相信一个无法完全证明的东西，就是大自然很多东西都有法则，你无法证明这件事，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相信这个，我们才研究科学的。但是对认识神的人来讲，他相信这个，因为他相信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他就是会有一个原则。我讲小一点，其实也并不小，就是近代全世界受的西方文明的影响，可能最大的影响是美国。虽然美国建国也不过才不到240年，但是受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美国的建国，从清教徒在300-400年前在北美殖民地开始有他们的社会，有他们的生活，那个成为后来美国的雏形，一直到1776年他们发表独立宣言，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些人早期的塑造了后来的美国的这些人，他们不但是受神学影响，而且还有很蛮确定的神学观。他们的神学观最主要的是长老宗的长老会的观点，也跟改革宗有关，或者你要说加尔文的神学。当然它不是完全由这个塑造而成，事实上后来美国也能够成为近代的国家里面首先带出让我们能够无论在哪一方面更多元化的观点的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从美国开始的。而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包括了他们对于圣经的研究，因着不同的人着重的点不同，或者看出真理的某一些层面，所以在神学观上面也彼此互有差异。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大家都同意的，可是有一些差异，所以就演成了不同的神学观。而美国其实受了各种不同的神学观的影响，即使他最初的建国是以长老宗的神学观为主要的基础的，那也正因为这样，后来美国成为一个更多元化的社会，也在这一方面，包括多元化的思想，影响了全世界。在那个之前，你如果读一读历史，你就知道，无论哪一个国家，多半都是独裁的，在独裁的情况里面，也多半都是很单元化的思想。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起啊，我知道。有的人也许觉得我讲的有点太深奥、太艰涩一点，我不会一直都讲这些事，我就先给大家一点这样的基础。可是我刚刚讲的，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同学们大致上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到底“神学”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我先引用了几个人的话， 中世纪经验哲学家 Thomas Aquinas， 就是阿奎纳斯，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他。他是有名的哲学家、神学家。他说，神学乃是让神教导我们认识神，引导我们归向神的一种学问，引导我们去认识神，而且归向神。所以这些神学家很好，他们不是只在研究一个道理，他们觉得这些道理一定会付诸一些行动。事实上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刚刚说人类的生活是由这些神学塑造而成的。这个我刚刚讲的是十三世纪的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可是我在引用大概700年后20世纪的近代的神学家卡尔巴特，那大概是20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之一了。那个瑞士人，他做研究的地方在日内瓦湖旁边，我常常去到那里。我常常碰到日内瓦湖，我想到几个人，其中一个我就会想到卡尔巴特。事实上，我还会想到盖恩夫人，有好一些不同背景的人，他们都曾经在他们一生的年日，有好些日子生活在日内瓦湖旁边那个山水特别漂亮，被称为世界的橱窗的那个地方。因为我常常去，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在那个湖边。那这个巴克卡尔啊，对不起，我在这里不是在提到卡尔巴特，我讲错了。可是我们待会儿会讲不少关于卡尔巴特的事。可是我这里提到是另外一个，也是20世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事实上他应该现在还活着吧，就是 J.I. Parker， 巴克啊。他给神学下了一个另外一个定义，他说学习聆听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照着遵行来改正指引我们的生活。那这里至少包含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他的神学是出自圣经的，而不是只是自己的哲学的思考推理而已。第二，他也一样跟阿奎纳斯一样，他讲到了神学一定要付诸行动，一定要化成行动，因此能够改正我们自己的生活啊，就是这样的神学。神学的英文字就像许多的学问的英文字都有什么 ology 这个字一样，神学一样。这个字你认得吧 ？theology 会读吗？跟我读一遍 theology。这个字从两个希腊字来的 ，theos。T-H-E-O-S Theos 这个字是希腊文的神的意思啊。当然希腊的字母不是这样写的，我们用英文的拼法这样写。后面这个 ology 其实是从希腊文里面我们刚讲到道 Logos L-O-G-O-S 这个字来的啊。希腊文化非常的影响西方的文化，事实上也希腊的字也影响许多西方的字啊，很多英文字是从希腊文衍成的。比方像比喻 parable 这个字，那个字你们知道这个字 parable parable。我如果把希腊文的比喻怎么读了，你大概就会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希腊文叫 parabole， 很明显的是。Parable 是从这个字演化而成的。好，那 Logos 这个字事实上演成英文世界很多的东西。我们都知道逻辑这个字，上一次我在这里讲逻辑 Logic 这个字就从 Logos 这个希腊的道这个字来的。希腊文的道这个字对希腊哲学家而言，它所内涵的丰富深入的含义，而且包括了神圣的含义。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语言像中文一样可以跟它相匹配，就中文的道这个字也有这个很接近希腊字的 logos 这个含义。可是这个字不是只是在讲到中国人讲到道，也许多一点是讲到这种天理这种跟神有关系或者是哲学人生各方面奥秘的道理。但是希腊的这个 logos 这个字后来在西方的语系里面演成的，像英文这些语文， 他演化的这个范围就更加的广泛，他包括了逻辑，还包括了学问的含义。所以你能不能讲出哪些什么学什么学有 ology 这种字，说几个来听听看啊？百二的举是最普通的哈，百二的举是什么东西啊？百二的举什么？生物学，还有呢？还有什么字？啊，大声一点。Psychology， 嗯 ，psychology 也是一样，是从两个希腊字合起来的。psyche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其实读作 psyche， 但是拼成 psuche 啊，那再加上 logos 这个字，就变成心理学或者精神医学 psychology。还有什么字啊 ？mythology， 那就是那叫什么？神话学、神秘学是，是不是？这个字也一样，是从两个希腊字合成的。前面那个希腊字演成英文的 mysterious mystery 这个神秘奥秘那个字啊，跟 ology 合成。还有吗？啊？哲学不是用 ology 合成的，哲学这个字也一样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它是从爱、喜爱跟智慧两个字合成的。喜爱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意思有喜爱的意思，叫 philia， 然后 sophia 你们知道希腊字应该重音应该这样讲 sophia， 我们知道 sophia 这个字英文字 sophia 跟 philia 合起来叫 philosophy， 所以哲学原来的意思就是爱智慧的意思，喜爱智慧的意思。还有吗？大家还能说出什么 ology？ Yes。Technology， 哦，这个比较现代化，这是工艺学，这是跟工程这些相关的事情，对不对？嗯，所以还有很多字眼都跟这个有关啊。不是所有学物都用到这个字啊，像化学，我们习老师在后面化学就用 chemistry， 就不太用到这个字。可是跟 chemio 这个有关系，还是演成有一些字有的会用 ology 这个字，对不对？嗯，好，我多举这些让大家参与，让你有一点印象深刻。嗯，那所以神学这个字从 theos 跟 logos 合起来，你也可以说就是有关神的学问，对吗？这是最简单的说法啊。那这个包括我们认识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法则、神的道路、神的性情、神的作为、神的能力，还有神的本体等等，有很多的领域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都是神学的领域。当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个挫折，来，大家注意听我讲，当你在生活中遇见一个挫折，遇见一个不满意的事，如果你发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说神怎么会这样对待我，比方你知道你在问什么问题吗？神学问题。这样你知道我要把神学把它普遍化，让你明白，不要听到我要讲神学是少玩意儿，你觉得那个是远在天边的事情，其实不是。当你妈妈发现你也许成绩有点挫折，或者是有一些不太理想的事发生，或者生病，有的妈妈就会跟孩子说，都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聚会，或者说你没有好好祷告，过一个灵修生活，所以才会这样。你通常不太服气这样说法，对不对？服不服气？给我一点反应嘛，不要这样嘛。如果你妈妈这样跟你讲，你会服气吗？为什么？你凭什么说那是两回事？哦，对不起，你等一下，你要拿着麦克风才能讲话，从头讲。
例如说，假设我如果生病的话，可能是因为我就是没有 吃对东西，或者是没有把衣服穿够，所以有感冒。那如果我没有很好的成绩，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读书或好好的准备考试，所以才有一些失误。那可能跟我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或聚会生活有必然的关系啊。
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也一样没有好好穿衣服，没有注意饮食，而且不太用功，可是却成绩很好啊。所以说不定真的是神惩罚你啊。
那可能他们运气比较好而已吧。
运气？
对啊。
那你妈妈会说那是上帝掌管这个运气啊？
可能是有魔鬼在掌管他的运气，他可能是受到撒旦的影响啊，所以临时有这样的机会吧。
好，换换别人，有没有别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如果你妈妈这样跟你讲，你生病就是因为没有过灵修生活，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都有可能。
你小心一点讲话，你妈妈在后面。
啊？
没关系，你讲，我开玩笑的，你尽管可以讲。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生病，其实搞不好是上帝要我们休息一下。
生病是上帝要你休息一下。
因为有一次，我之前就是生过一场大病，然后那之前我就是根本就是该怎么讲，我那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不太相信上帝的。然后，可是我生了那一场大病之后，在那之中，我发现说，其实真的有上帝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上帝借由那个东西来提醒我说，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有他，不管他对我做什么事情。
嗯，非常好。还有没有别的？如果你妈这样跟你讲，你如果不高兴，你总要讲得出原因不高兴嘛，不能说人家讲你就不高兴嘛，对不对？如果人家讲你合理，你就不应该不高兴，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不合理，请告诉我为什么。谢明忠，你妈妈大概不会这样跟你讲，我不知道你爸会不会这样跟你讲，也不会。可是假设一下嘛，万一这样讲，你有什么看法？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弄清楚我的题目对不对？
嗯。
靠近一点讲。
可是我知道他们不会这样讲啊，就是他们没讲过，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假设一下嘛。如果你听见有的妈妈跟别的年轻人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服气？
应该不会吧。
你就同意，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考试考不好或者生病，都是因为他不够爱主，你同意这？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
嗯，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吧。
也就你觉得有可能有别的因素嘛，对不对？
嗯
嗯，我知道有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反驳他的妈妈，有的如果他妈妈有很强烈的淫威的话，他不敢反驳，会在心里反驳。意思就是说，另外一个人，他，不是像我一样，而是那么认真聚会，常常过灵修生活，参与教会的服事，说不定还是大专团契的主席，他也生病啊，对吧？我们刚刚每一位同学这样探讨，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吗？这叫神学研究。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不是只有在神学院那些神学家在做神学研究了，但是重点是这样。如果我刚刚其实虽然问你问题，我也是尽量想办法引导你，如果你在遇见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像我刚刚那样，你要找出真的能够说得上来的。你如果真的不同意你妈妈讲的话，很不舒服，你不能只是因为她讲的话让你不舒服，你要讲得上来，她讲的话有没有什么不对，不要强词夺理的反对，而是讲得上来东西，这个过程才叫做神学研究，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如果认真这样思考，说不定不用多久，你比你妈妈的神学观就更丰富了。因为有一些妈妈的神学观都很单调了，他们希望你过什么生活，把神拿出来当理由讲而已， 那是很肤浅的神学观，对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如果你不满意这个，你就一定要说得上来。而你要说得上来，最好从实际的情况，还有要从圣经来讲这些事情，那就是神学研究的内容。要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包括有的真正在做神学研究那些所谓神学家，有的时候他们表现的不够实际，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只是陷入那种理论的追寻，迷失在其中，也许比方跟他们本身的行为有很巨大的差异。我告诉你，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无论神学家或者哲学家都有像这样的事。比方那个有名的哲学家罗素吗？好像是。他的东西那么多人阅读，对不对？你知道他自己常常在思考这些东西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需要停下来，让自己去进入那种，如果是今天，我猜他就会多一点去打电动玩具之类的电脑游戏。他觉得如果不这样，他会疯掉。他研究的那些东西，并不带给他生命一种稳定、平衡、自在、喜乐、充满爱。你知道，并没有。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的哲学观，而他尽管对人生有这么多的思考，而且他的东西那么多的阅读，当人类有了原子弹这些发明之后，他经常惶惶不可终日，很惧怕发生这个原子弹之类的战争。我用这些来形容，有的时候一个哲学家，事实上甚至一个神学家，都有可能他研究的东西会让你觉得跟这个人生命真实的内涵表现似乎有一点差距。正因为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提到神学就会用反讽、用批评、用嘲讽的方式来讲他。我在这里录了两个人讲的话，其中一个是美国的一个女诗人讲的，她是一个美国内战的时候，19世纪，她因着写一首诗歌闻名于世。那首诗歌我们也常常唱的，就是《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你知道这首诗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其实是美国内战的时候，这个女作家为女诗人为北边就是林肯的这一边写的战歌，你知道不知道？它里面有一段歌词是指着我们，如果主耶稣为使我们得到自由，从罪得到自由而流血，我们也要愿意为着那些黑人得到自由而流血。有一首歌词差不多这样，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成这个样子，因为现在用成这样会有一点奇怪。那这个女诗人她显然可能她旁边遇见的有一些神学家让她不满意吧。她说，神学对我来讲大致上就是用人类的聪明来取代神圣智慧的产物，所以她觉得有时候神学研究反而让真正神圣的东西，出于神的东西被掩盖了。另外一位美国幽默作家多半都会用反讽的方式讲话。他说，神学就是拿一些不值一审的认知来解释未知之事的努力。那个字读审，你知道吗？你看过那个字吗？你看过这个成语吗？你以前都怎么读？不值一息，不值一晒，不值一什么？我其实我也不会读，我这一次用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去 证明证实一下，去确认一下到底他怎么读，他读多深。笑的意思啊，就是不止一笑的意思哈。啊，这些当然都有一点嘲讽神学的味道。我初认识主一段时间，我所接触的有一些人或者一些书籍，其中有一些就属于这一种方式，他们就会批评神学，说什么神学，学神才是对的。啊，他们反对读神学院。特别我出信主的时候，读到宋尚杰的传记，他是一个中国二十世纪初期，被神重用的布道家。他曾经在美国读了博士学位，好像还读了双博士学位，很杰出。啊，后来他去读了神学，可是就在读神学的时候，他失去他的信仰，因为那时候美国正是自由神学大行其道的时候。所谓新派神学，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那因为这个故事很有名，我们出信主就读到这个故事，也很自然受影响，觉得神学院好像是使人失去信仰的地方。这当然是很矛盾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说啊。那是一部分确实有这个问题。据说今天的纽约的邪恶神学院一直都是矢口否认曾经有过宋尚杰这个学生，他们完全否认有这么一回事。因为他当年宋尚杰因为在那里失去信仰，可是后来他借着一个年轻的布道家的聚会，他重拾他的信仰的时候，他回到学校就批评那些教授，后来被那些教授把他当疯子看，关进疯人院里面，我们今天叫精神病院。他在那边待了153天，所以有这样的故事。我同意神学的终极目标，当然你可以用学神来讲它，可是我想我们不要认为研究神学似乎一定会走上歧途，或者是神学院似乎都是太重理论的地方。当然不是，我认识许多的传道人，有很多是我们读书的时代就是认识的，有的是好朋友，有的至少是认识的人。我们那个时代是台湾学生工作在信仰上面是最高潮的时候，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教会的领袖，无论是全世界传道人或者是一般的代职侍奉的领袖啊，很多都是我们差不多那个年纪的人，所以我认识不少人。而其中那些传道人里面有许多出自好些不同的神学院，而今天他们都是很多年来都是最好的传道人，所以我没有觉得他们一定读这些神学院就会失去信仰。我在这里刻意的列了几个神学院，也让大家有一点概念，我稍微简介一下啊。我们台湾最早的神学院是长老会的神学院，在台北有台湾神学院，在台南有一个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就是我们常常办特会岭头山庄的对面那里，我们上去的时候就会先看见台湾神学院的入口的地方啊。那个是从马偕博士在台湾宣教的时候，他也提倡更好的教育，其中包括神学教育。他早期创立的牛津学堂成为后来好几个学校的前身，或者至少有一点影响力，包括现在在淡水的淡江大学，还有以前叫淡江工专，现在叫真理大学，对不对？对吧？你们不知道真理大学原来是淡水工专吗？是不是叫淡水工专还是淡江工专？淡水工商啊，还有淡江中学。好像马偕就葬在淡江中学的校园，好像啊。那另外台湾神学院也是从牛津学堂演成的。那个时候他们曾经南边有从美国来的，从英国来的宣教士在南边宣教，而在北边主要是马偕，他从加拿大来的，啊，两边曾经想要协调，后来没有很成功，后来就 变成两个学校，一个台南神学院，一个台湾神学院啊。这两个神学院其实在台湾有的时候比较被有一些教会所觉得质疑或者担忧的，因为他们很受美国的 Princeton 神学院的影响。美国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本来是很好的神学院，就像 Princeton 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可是他们是最多受所谓自由神学新派神学影响的一个神学院。但是虽然这样，我还是认识有一些人从 Princeton 神学院还有从台湾的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毕业的那些传道人牧师，他们很多都是最好的传道人。嗯，就长老会的神学院，那浸信会有他的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在那个乌星街底的地方。如果你知道台北医学院附设医院北医在哪里，知道吗？那里跟台湾的浸信会神学院很近，差不多在那里，大概是五星街的300多号或者400多号，差不多那个地方，也就是离现在的101大楼蛮近的地方，以前算台北比较偏的一个地方了。浸信会神学院大概是第一个在教育部正式登记为大学的神学院，他们应该已经登记成功了。以前所有神学院都没有被教育部承认，就像关渡基督书院也没有，现在好像连关渡基督书院都还没有登记成功，对不对？嗯，那差不多在40年前我要读大学的时候，台湾的吴永长老他特别有负担，跟另外一些教会的领袖，他们很想有一个超宗派的神学院。后来他们建立的华神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在台大的附近，在台电大楼那一站吧，还是好像那一站，你们知道三总对不对？旧的三总，三军总医院对面来汀州街101号吧，好像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嗯，他大概应该算是现在台湾最大的神学院了，啊，嗯，以我所知，他们的学生师生人数应该现在是台湾人最多的一个神学院。我最近才问过台湾神学院，我想要送他们一个东西，我想知道他们有多少学生老师合起来。他们告诉我，也许100多份就够了，可是华神我需要送200份去才够他们用。在美国的话，像加州有一个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富勒神学院，我们台湾也有不少传道人从那里毕业的。富勒神学院，另外伊利诺州就是芝加哥的那个州有一个三一神学院 Trinity， 那个三一神学院其实我们的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的神学观比较，他的根基比较在三一神学院，早期他们很多的老师是从那里出来的。美国 Pennsylvania 宾州还有一个 Westminster 神学院，那就是当年当Princeton 神学院被人认为走向新派神学以后，里面有一些教授跟这个新派神学抗争，可是没有成功的收复失地。后来有其中一些老师就出去在宾州的那里大概叫做 Lancaster 那个附近吧，建立了新的神学院啊，今天成为美国正统神学院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地，叫威斯敏斯特，或者有人就翻译做西敏寺神学院。德州有一个达拉斯神学院，也是美国正统的神学院有名的一所。 另外像欧洲还是有一些神学都很好，像华神，我有一个读书的时代就认识的好朋友，蔡碧珍老师，他常常在 Good TV 上面有他的节目，他是主修教会历史的，他是在英国读教会历史的博士学位的，台湾神学院的前任院长，林宏信老师，他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还去过他家，他邀请我们在他家的聚会里面做讲员。他是在德国的，他是 Tübingen 还是海德堡的，是的大学读神学博士，在德国读神学博士很不容易。来过我们中间有时候来讲到的李建儒老师，他现在是华神的系统神学老师，他也是在德国读神学博士。你知道读神学的人，他们读硕士的第一个层次叫做 MDiv， 就是 Master of Divinity， 我们中文把它叫做道学硕士，听过吗？他们通常要读三年。道学硕士跟神学硕士是不一样的，得了道学硕士的下一层才会叫神学硕士。就如同有很多神学院的老师有博士学位，他们有的是教会历史的博士，有的教牧学的博士，有的宣教学的博士，等等。可是这个跟神学博士的等级并不完全一样，神学博士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高一点的等级。神学博士是用Doctor of Theology 来讲的，而我们一般很多自然科学的博士都用哲学博士来讲，我们叫 PhD， 对不对？我们物理学如果得到物理学的博士，他们写 PhD， 有人以为是指 physics， 其实不是，是用 philosophy 两个字，是哲学博士，这是有典故的。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你可以去读张文亮老师最近他写的书，就是为什么大学会有这个科系那一本书。我最近想要再订，我在春运会上订的，一下子就被买光了。我会再订一些，有一些大学生，我很想送他们。如果他读的系有张文亮老师有提到那个系的话，所以我先让大家有一点这样的概念。那所以会有神学，就是我们相信神的道，不是只是我们今天听到一句话，我们觉得对我们有造就，那个是很好的，我们也应该常常经历这个。圣经说神的话像食物一样，就像你三餐需要 吃东西。可是你对神的话的认识不要停止在这里，因为神的话包括了它是有逻辑观念的，是很理性的，是可以整理成一套东西的，所以有后来有所谓的系统神学，它是有法则的。我喜欢保罗用的另外一个词来讲到这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用到神学这个字眼，可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说，你从我所听到纯正话语的规模，我蛮喜欢这个字眼的。我在我的神学院常常跟他们说，其实话语的规模就是神学。可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只用理性认识他，上帝造我们的各种 sense 应该都可以用来生活，用来对这个世界做反应，一定也包括用来认识神。所以你身上有感情，对不对？有心思，有良心，还有直觉、想象力，所有这些你想象的、你说得出来的，我们身上的东西都可以用来认识神。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研究神学不要纯粹只在悟性上。我想确实有一些人他们太迷失在理智的理性的讨论上面，所以才会有一些人看见他们带来的偏差而批评嘲讽神学。知道我说什么哈？可是我很喜欢刚刚我讲错了的时候，我提到二十世纪被认为最有名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卡尔巴特，他是一个瑞士人。如果你听过一个人叫潘霍华，听过吗？ 纳粹时代一个被因为批评纳粹德国批评希特勒被关起来，在希特勒自己自杀前几个礼拜被下令处死的一个神学家，叫潘霍华，听过吧？ von Hofer， 他是卡尔巴特的学生，而卡尔巴特在晚年，有人问他，能不能很简单的话来讲神学？其实问他的人大概问题是这样问的，就是你能不能为你的一生用很简单的话来叙述？他就说，我小时候妈妈教我的一首诗歌最能说明我的一生，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那我觉得很好，一个这么名满天下的神学家，他用一个儿歌来代表他的神学观，这个蛮好的哈。卡尔巴特曾经这样讲，他说喜乐是感恩的最简单的形式，这种说法很有趣，对不对？我在讲义里面录了好些神学家讲的话，有一些都很值得深思的。我讲的很枯燥乏味吗？我看你们都好像快睡着了。我过去这两个礼拜啊，很辛苦的想要让我今天讲的东西多增加一些有趣的东西，让大家比较觉得有趣，可是没有很成功，因为好像神学界的资料找到有趣的东西不太多。可是如果你愿意接受，我就是一个神学家，我在讲台上讲很多神学，我还常常提到蛮有趣的事嘛，神学还是可以很有趣的。因为那个去那个中间那个书柜那边帮我拿一个小的经文卡来。就是我们的书房中间那一个，对，进去，对，这个，有没有一个蓝色的经文卡？没有吗？完全没有的。 OK， 好，没关系，那就算了。不然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是我很多年前我做的，我后来又做了一个京剧卡，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哈。可是我很多年我做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纸盒子装的，那是两面，然后每一面有一天我编的日期，一共366张的，那个我用了26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选出十，有人帮我去看看门口是谁，每一个主题都有十来处经文，十处十上下的经文，那我常常觉得那个是系统神学的最基础的架构，也就是说，比方那里提到罪，然后我列出了十处左右的经文。简单说就是，我要大家背那些经文，得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圣经怎么样提到罪，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一个神学的最基础的概念。你遇见事情的时候，遇见一个道理，你说神到底，圣经到底怎么提到神的爱？圣经怎么样提到救恩？圣经怎么样提到医治？圣经怎么样提到人？比方这些就是神学的基本的东西。我花太多功夫讲这些基础概念，后面有多精彩的东西，不够有时间讲。不过我都有讲义，所以大家可以看。我要简单介绍一下神学的分类啊。我第一个写经验哲学，这是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称中世纪的一种神学观叫经验哲学。什么叫经验哲学呢？就是在经验哲学跟经验神学是同样的词啊，差不多同样的意思啊。那是因为在中世纪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当然本着圣经，可是他们很注重 教会传统下来，就是以前的神学家的东西，再甚至把希腊一些哲学家的东西也放在里面一起来研究的这个神学的体系。而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在这个讲义起头在讲神学定义的时候提到的 Thomas Aquinas， 他是十三世纪的人物啊。这个人他影响中世纪非常的深远，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之一了。他长得矮矮胖胖的，所以他的同学常常会嘲笑他，还给他一个绰号叫做笨牛。可是他的老师是当时有名的经验哲学家，他独具慧眼。他有一次公开在所有同学面前说，你们常常嘲笑 Aquinas 是笨牛，可是我告诉你们，有一天会来到全世界都要听这一头笨牛的吼叫声。事实上他确实是很有名的啊。那这个人很多神学家都会这样，就像科学家一样，他们那么沉迷于他们的浸泡在他们的那些思考里面，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不太管生活上其他的事情，就像牛顿就有不少这种故事，对不对？忘记他在做的事情，爱因斯坦甚至忘记他家住在哪里。有一次 Aquinas 四十几岁的时候，他只活了50岁，可是他一生的成就影响非常深远。他四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跟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一起吃饭，连那种场合哦，他吃到一半他就进入他自己的神学的冥想里面，你知道吗？忘记他身在何方，他正在想古代的一个异端，是奥古斯丁对付的一个异教了，不是异端，叫摩尼教。他在思想关于他们的道理，怎么样可以反驳，把这些道理想清楚。他陷入那样的思考里面，然后忽然好像想通了，他就一拍桌子，然后就很大声的叫说，哎，就是这样可以解决摩尼教。然后就开始叫他们秘书的名字，然后大家都很尴尬，因为跟皇帝在一起吃饭，他在干什么？可是大家又不敢骂他，因为他是主客，他是最当时有名的神学家。后来他有点不好意思跟人家解释说，我以为我在我的办公室，他找他的秘书来，他要口授他刚刚想出来的东西，赶快要把它写下来。可是同学们，我提醒你，凡事无论在哪一个领域能够做得更好的人，他们或多或少都应该要有像这样的东西。你不要什么东西都随随便便的，应该全心全意的。有一种神学我们称它叫圣经神学啊，那个主要是为了针对经验哲学、神学经验哲学而出现的，就是不主张把很多基础放在那些哲学家的舆论或者是传统上的一些说法，而是更多的要直接从圣经得着的神学啊。还有一些特别研究这个基督教的教义神学在历史上的演进的，就叫历史神学。那系统神学当然待会我们还会提到，顾名思义你就应该比较知道，那就是很有系统的讲到某一些事情哈。我们在第三页会提到第四页吧，第几页，就在第三页上面会提到系统神学一些主题哈。我提到我这里写的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有一种神学在近代有的时候会出现的，叫做解放神学。他们就是本着圣经，特别是在受压迫的地方，他们把神学引申到真正的政治社会的问题上面，在这议题上面。 有的人认为解放神学源于非洲，因为非洲一直从一起头就是黑暗大陆，是西方世界的殖民地，对吗？所以他们有一些地方受压迫，而且还曾经贩卖黑奴啊这些东西。所以呢，有一些人，而非洲后来很多人信主，因为福音传进去的时候，今天世界上信徒比例最高的州大概是非洲了。那他们为了争取像政治上的独立等等人权啊这些，所以有一种神学叫解放神学，也就依据圣经的一些话语啊，来成为他们这样做的基础。所以我已经告诉你，神学影响人类的历史跟影响人的生活。后来这个解放神学其实在南美洲啊大行其道啊。而在南美洲，他们不是只在政治上独立，它包括了经济啊各方面。因为南美洲比较不是政治上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些了，因为就原住民而言，那里的原住民，可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南美洲一向经济都不是很好，一样美洲，北美洲经济都比南美洲好很多倍啊。所以连像这样的议题也会被称为解放神学。至于我们刚刚提到好几次的自由神学，或者叫新派神学，那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很盛行的。那特别是因为人类在物质文明上面的进步，因为西方的自然科学的进步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再加上英国的工业革命等等，很多人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舒服的时候，人类就对于信仰，对有一位神的介入，就觉得不太那么需要，或者把圣经的道理有关神的事情都把它弄得比较现实一点啊，而不再那种超然的东西变成不太被看重。因为过去觉得超然的东西，现在因着科学的进步就变成那个不再是神迹了。以前很多被认为是神迹奇事的事情，现在变成自然的事情。所以呢，逐渐的连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就丢弃那种包括了超自然的那些东西在里面的这些教义啊，兴起的新的神学了。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他们对于圣经里面有一些神迹奇事都抱怀疑的态度。而他们不是只提出这个，他们提出一个基础的一个研究圣经跟研究神学的一种原则。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用像科学的态度来验证这些事。凡是圣经里面那些它的写成或者它的内容，我们没有办法很合理的说明它的东西，我们就会存疑。哇，这个就很麻烦哦，很多超自然的东西都会被存疑了。可是为了对付这个，后来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来了另外一个被称为新正统神学的，想要回归到改革中的神学的。而其中最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卡尔巴特。可是这个人是还是有很多方面是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并不是大家都同意他是最正统的，就是了。你们听过存在主义哲学吗？你知道存在主义哲学从信仰来说可以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有神的，一个是无神的。我读书的时代，差不多40年前，存在主义正在盛行的时候，因为有两个存在主义大师，沙特跟卡缪刚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可惜，台湾最初引进来的存在主义是无神的这一边的。后来慢慢才比较有人知道有神的存在主义。有神的存在主义最有名的是齐克果，你们听过他吗？他那个名字英文我不太会读。现代还有一些对特别的社会议题会有的神学出现，比方同志神学，关于同性恋的事，妇女神学。 光这个你就会知道，事实上我们说神学啊，定义了人类的历史跟生活，并不算太过分的说法。嗯，因为人类能够研究这些，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能够客观的依据。除了神学，有很多的议题你根本找不到客观的依据的，对吧？如果你一旦你说没有神，我们所有这些包括婚姻啊，男应该跟男结婚啊等等，这些规范都是社会的制约，都是宗教带来的规范，一旦你这样说，你就几乎没有任何事有绝对真理了。你懂我意思吗？而人一旦想要回归到真正想要找寻原则，我不知道除了要相信有一位神之外还能怎么找。嗯，我在第三页开始列了一些有名的神学家他们的一些语录，有一些人他们只用几句睿智的话表达了很美好的人生或者神学的一些观念。像人家问柏拉图，希腊那些哲学家其实也都像神学家一样，虽然他们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人家问他说，人生最大的责任最高的标准是什么？他说，人生最大的责任就是学习像神。很有趣的说法，对不对？嗯，田立克，这是德国的有名的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他说，爱最首要的任务是聆听。这已经不太像神学，这有点像是励志的话了，有点像静思语里面的话。我讲的静思语是佛教的神学，是正言法师讲的。其实正言法师讲那些东西，我想多少受基督教影响，因为佛教本来不太会用那种方式表达，那是基督教的做法。至少圣严法师，法鼓山圣严法师，他是非常丰富强烈的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他是留美的嘛。嗯，我看一些他的东西，他有些话好像加一点不同的词，把词语改变一下，其实基本上就是基督教的神学观，而不是佛教的神学观。我们刚刚提到齐克果有神的存在主义，那是丹麦的神学家。有一些他的话语你可以参考。可是有一个美国神学家尼布尔，这一段话大概是这些神学家讲过的话里面最有名的其中一段话了。我读书的时代就有人送我这一段话，尼布尔写的话，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写这一句话写了多久。有人，我一个好朋友送我一个礼物，然后上面有一张贴纸，后来我把它贴在我的圣经上，就是这一段话。你看过这段话吧？他说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他说，神啊，请赐给我平静安稳的心来接受我不能够改变的事，请赐给我勇气来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事，然后请赐给我智慧分辨什么是能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哎，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都要有这个祷告好吗？这个祷告当然意味着有这个学习，你一生里面都需要学习这一件事，分清楚什么是能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有勇气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事，而有力量去承担去接受那个不能改变的事。事实上现在你认为是不能改变的事，有可能过了五年你就发现那是能改变的事。所以这个祷告有一些项目是会随着我们年岁经历各方面的增长有可能会有变化的，因为这个原则是宝贵的。我希望大家我们同学们都记得这一段祷告好不好？你知道我讲的是哪里吗？你有没有看到你讲义上的第三页中间下面一点这里哈？ 美国一个神学家就在讲科学是直基于信仰，同样的这个神学家他讲了一句话也蛮有趣的，他说未来正确的行动是为过去的错误举止最好的道歉，就是过去如果你做过什么事做错了，你表达歉意，最重要的歉意的表达就是在未来你行出正确的行动来。其实这个是为悔改做另外一种方式的说明，对不对？你们会不会读这种东西觉得很讨厌？因为都要用头脑想一想，好像不是那么平铺直述的。不要讨厌这种东西好吗？用你的头脑吧。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题目重要的原因之一。德国的另外一个神学家 Eckhart 他讲得很好，他说神一直在家，是我们跑出去游荡了。这是因为有的人我们会觉得神在哪里啊？他说神其实一直在家的。God is at home. It is we who have gone for a walk. 是我们跑出去游荡。我也很喜欢瑞典这个哲学家、科学家说的话。他说：“爱就是渴望把我们所有所拥有的给人，而且觉得得着我们所给他的而喜悦的那些人，他的喜悦就是我最大的喜悦。”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人生哲学。前两个礼拜我在讲主日讲谦卑的时候，我引用了奥古斯丁的一段话，他说在谦卑里面蕴含了一种奇特的东西，能够使心灵得到高升。谦卑应该是低下的，可是却蕴含一些东西可以使心灵得到高升。奥古斯丁讲过的最有名的话之一就是：神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否则他就没有安息。他是在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讲的。他最有名的书之一就是 Confessions， 就是他的忏悔录，奥古斯丁忏悔录，讲到他怎么样从一个放纵情欲的成为蒙恩的一个基督徒，后来他成为影响教会历史最多的一个神学家。17世纪是吧？还是Pasca 是十几世纪的，17还是18世纪？法国的有名的科学家，17世纪吧。他有很多科学研究，一直到今天都是影响我们深远的。我们读物理的时候都要学巴斯卡定律。我们在巴斯卡定律跟压力这些有关系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把它叫做巴斯卡，就是记得它的名叫巴斯卡 AD 卡 Carol。 他的有一些研究后来跟我们今天的一些电脑也有关系，所以好像1970年代吧，他们有一个电脑游戏的程式还是什么，就用巴斯卡的名字来取名的。而这个巴斯卡其实另外一件很有名的事是，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所写的《沉思录》是世界上被人推荐最好的书之一了。在那些里面表达了很多他的思想，对人生哲理、对神学的思想。他关于神的存在所讲的话是非常有名的，被称为赌博原理。我在这里录了几句他的赌博原理。他说让我们衡量一下得失输赢，来下赌注于神的存在与否。我们来考虑两种可能性，如果你赢了你就赢得一切，如果你输了你也毫无损失，所以不要犹豫吧，就赌他存在吧。这叫他的赌博定律。他用他的逻辑观念讲说，有四种选择，一个是神存在我相信他，神存在我不相信他，神不存在我相信他，神不存在我不相信他，对吧？或然这个排列组合只有这四种嘛，而这四种里面他说只有一种是危险的， 只有一种是不好的，就是神存在我不相信他，所以我们不要选那一种。你要赌他存在比较保险一点，这是把信心理性结合起来，科学信仰结合起来的一些论说，蛮有意思的。各位同学，留意的心听一下，你在学校，在很多领域里面，这个世界给你的东西常常都不是这样，它常常跟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讲信仰，然后在世界上讲的东西变成好像是两个世界，有的时候彼此是对立的，几乎彼此都否定对方。当然你在我们这个教会，我比较不会这样了，可是其实两边都是 不太正确的，也不太理性的。那我们讲这些东西，让大家有机会在神学思考里面，但是使用了跟在科学一样，或者是人生的哲学一样，认真的思考啊，归纳这些东西。我其实我讲这个题目，除了想要让大家对神学有一点初步概念以外，其中一个目标是这个，让大家能够啊更多的养成这个习惯。我不是只有这一次讲了，我经常讲这些事情。第五页以后，我写了一些初代教会的神学争议。借着这个，有可能你会有一点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神学的源流，他们怎么样争议这些事。其实初代教会最早的争议这些神学，所以会弄出一些神学的架构来，多半都跟两个冲击有关。一个就是在不信主的世界里面对教会的攻击批评，有许多是抹黑的批评，比方说他们吃婴孩的肉，那是因为他们讲到婴孩耶稣啊，还有圣餐，说那是主耶稣的肉，主耶稣的血，这样可能当然不是事实，初代教会哪里会杀婴孩来吃，当然不是啊。然后因为基督教没有偶像，所以有些外面的世界甚至攻击基督教，说他们是无神论。在那个时代，无神论是好像犯罪一样，你知道吗？因为就是不信基督的人，他们都相信有神的。当然那些都是不正确的。可是另外一个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自己教会内部出来的，他们本着圣经讲一些神学观，可是让别人觉得不安。那最初遇见的一个异端是把凡是物质的东西都说成是邪恶的，而光明的正善的都是非物质的东西，这种宇宙二元论是很危险的说法。那个叫诺斯底主义，很多人相信第二世纪出现的使徒信经就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而有的。你的第六页有使徒信经，对不对？有，今天还是世界上还有不少教会，他们每一个主日都要背一遍使徒信经的。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可是你以前有没有看过使徒信经？如果没有，我在这里有，你至少要读一下，有一点概念。在这里强调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就是要针对诺斯底主义的。因为诺斯底主义既然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上帝一定不是最好的上帝。可是当然那不是正确的。而因此他们会认为耶稣基督如果他来成为肉身成为人，他也一定不是至高的上帝，因为至高的上帝应该是无形的精神的。可是使徒信经针对这个提到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怎么样来成为肉身，最后还加上我信身体复活。可是这个使徒信经没有办法应付到了第三世纪教会兴起来另外一种让人不安的说法，他们就是要解释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没有错，既然叫独生子表示他是上帝生的，对不对？听起来像，对不对？而如果是上帝生的，他们就认为意思就是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上帝天父还没有耶稣。你是妈妈生的不是吗？你妈妈活着的日子一定有一段时间你还没有出生，你妈妈就在了，对不对？ 对吧？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吗？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可是当然教会里面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显然是错的。怎么样辩证这个错误呢？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它讲过去。那个时代他们可是花了200年的时间讨论这些事，第三第四世纪，一直到第四世纪末才比较把这些事比较抵定下来。但是主后400年，有第四世纪之后，教会就不太争论这些东西了，因为该争论大概都争论过了。在之后一直到今天兴起来的异端很少超过初代教会已经争论过的事情，而其中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跟耶稣的神性人性有关。事实上那就正是我们的教义里面无法完满说明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说明一位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如果你把它说成他原来是完全的神，有一天来成为人，然后呢又复活升天又回去成为神，好像比较容易了解，对吧？神来成为人，然后要回到神，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第一，他在成为人的时候是不是神？仍然是。他现在复活升天以后还是不是人？仍然是。他现在带着人性跟神性，而且都是完满的。而且他也不是说神有一天来成为人，因为他成为人的时候，那一位在天上的神还在不在？还在。因为耶稣受洗的时候，对不对？耶稣带着人生再来受洗。如果说神变成人，那现在天上就神就暂时离家出走哈，来到人间，对不对？可是就在他受洗的时候，天上发声，天父上帝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后来我们称这个叫三位一体 ，OK？ 天父、上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跟圣灵，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不是圣经的话，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啦，免得你说圣经说三位一体，然后有人跟你争辩。到时候说你什么地方圣经也三位一体，你说不出来，到时候连你的信仰都动摇。你一起都应该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三位一体这个字眼。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提到这三个位格，又是只有一位神，我们归纳出来的啦。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完全的证明。可是你知道，第三跟第四世纪最主要的争论就变成在一件事上，就关于耶稣的神性人性。他们要不就把耶稣的神性降低一点，就是上帝，然后有一个低一点的神，就是耶稣。要不就说明，如果他不是低一点的神，表示他没有真的成为人。他来成为人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幻影而已，这叫基督的幻影说。我告诉你，争论还不只是这样。可是因着这个争论，他们后来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的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以后，他要让基督教成为比较不那么多的争论，所以他要召开尼西亚会议，后来写成尼西亚信经，我把它放在这里，这是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信经之一了。你会注意到他的重点是在耶稣的位格上面，所以他要强调他是从光，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是受生的，不是被造的，可是又是与父一体的，万事都是借着主所造的等等这样。其实尼西亚信经也没办法完满说应付所有的异端，所以后来还开过好几次会议，所以后来又有以弗所信经，有加克敦信经，其实那个比较不像信经，所以有的人把它说成是加克敦定义，就是把耶稣的位格讲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后来还出现有这种争论，他们说他们称初代教会，也说他们称玛利亚叫做上帝的母亲。哇，光这个称呼就很麻烦，上帝的母亲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如果是这样，那耶稣是由玛利亚生的，我们说他是圣灵感孕而生，我们就说他是神的儿子。可当他说他是上帝之母的时候，那玛利亚明明是一个血肉的人嘛，就有人用这个就强调耶稣是一个用人肉身生的。反正就是这些都对耶稣的位格到底跟神是不是同等就很多争议。好，就是那些相信耶稣神性人性都完全存在的 的人，也有的人会弄出什么东西来呢？他们认为，当耶稣也为乃是完全的神性，对不对？好，来道成肉身成为人，又取了完全的人性，然后呢，神性跟人性就混合起来，成为一个第三性。可是问题是，这个也被初代的教会认为是异端，所以到后来的加克敦信经就特别强调说，两个混合以后，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置。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写，可是你如果知道我刚刚讲，你就会了解，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其中一个，认为被认为他说耶稣的神性人性混合成第三性的，是一个叫 Nestorius 的一个主教，他的派别就被称为涅斯多流派。问题是这个的争议当时啊，已经加上抹黑、暴力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教会，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已经是罗马帝国接受的基督教，所以有很多可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来，因为成为基督徒成为一个流行的东西，因为皇帝信耶稣嘛，所以教会里面就已经开始，你会看见后来中世纪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些做主教的，可是其实根本就乱七八糟的人存在。所以他们当时为了讨论这些，其中开了一个有名的会议，后来在历史上称它叫流氓会议。我在讲义里面提到这一个流氓会议，他们一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起来读罗马的主教，罗马主教没有与会，但是托付他读一封信，而那一封信会对于那一派想要通过这个会议的结论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看法的，而那一派的副带领的就是一帮标准的流氓，他带了一群修道士，也一群流氓修道士全副武装来参加会议。后来这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在要开始读那封信的时候，就被他们禁止，而且开始揍他，把他打成重伤，过几天就去世了。所以那个会议被称为流氓会议，或者叫强盗会议。其实那不是真，那已经开始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领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他们有时候为了争论这些东西已经到了不是只是为了要弄出正确的真理来，而已经有很多政治的考量、派系的考量等等，那是很悲哀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我还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回事啊。那我已经时间到了，可是我花一点时间多讲一点这一件事，就是三位一体哈，其实是一个很难说明的事。所以有人这样讲说，我们比较能够说三位一体不是什么，很难说三位一体是什么。所以我在这里列了几个题目，大家看一看，在第七页哈。三位一体这个名称没有出现在旧约，只出现在新约，对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啦？所以它也有出现在新约，也有出现在旧约吗？那正确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出现。三位一体就是三位上帝，他们彼此很同心，合而为一，叫三位一体，对不对？不是，三位一体就是一位上帝，可是在不同的时期向人显现，对不对？有的人说旧约时代是天父耶和华，然后道成肉身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然后教会时代是圣灵。不是啊，因为这三位在每一个时期都同时出现，对不对？基督是比天父小一点的上帝，对不对？何况圣经还说父远比我大，可是教会仍然不同意这一个说法。所以一到八这八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 OK， 至少是不能够确认的。据说奥古斯丁曾经用他最聪明的头脑思想三位一体的道理，怎么样都想不来。有一天他在海边看到一个小孩在挖沙坑，他就蹲下来问小朋友你在做什么，他说我要把海水装进我的坑里面，把所有的 世界上所有的海水装进来，那当然小孩子的话笑一笑，嘿，这个给他一个灵感，说我好像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想要把神的深奥的道理装进我这个小脑袋瓜里面，所以他就放下来，怎么样？什么？我写错了，小脑袋瓜了哈。可是这不是叫你都不要思想，还是有很多人做这些很深入的思想，我觉得蛮好的。比方特土良初代的教父啊，我们刚刚讲，当我们在讨论这些道理的时候，那些教会的领袖啊，有很多人被称为 Church Fathers， 叫教父。你要把它跟好莱坞的教父区分哈，好莱坞演的教父那是指的黑道大哥们哈，那是另外，那叫 Godfather， 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可是我们这里讲教父是指教会初代的那些初代教会那些领袖，嗯。特土良就这样讲，他说用一棵树来讲，他说父神是深埋的根，圣子呢是伸向世界的枝条，圣灵则散发出美丽跟香味。可是这个当然不能完满说明三位一体，就像有人用水的三态说明，你也会遇见人家这样说，或者用太阳，太阳的本体是天父，而它的光是指的耶稣，它散发出的热能是指的圣灵，那这些都认为是错误的三位一体的说明。可是我比较喜欢不要说它是错误的，而说它只是一个比喻，我们本来就知道比喻不能跟实体化等号，对不对？但它说明了那个比喻的事物的一部分东西，那就够了。比方耶稣被比喻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不是吗？你怎么能说耶稣就是狮子呢？当然不是哈，你如果用狮子的样子来定义耶稣，当然是不正确的。可是它还是说明了耶稣的一些特性。同样的，所有这些比喻都多少能够说明三位一体，所以我们尽量去思考，但是承认我没有办法说的完全就好了，好不好？嗯，这个三位一体在西方世界是很有名的，所以他们甚至连科学啊什么领域都说这个。我在这里录了两个，一个法国诗人，他说算术、代数跟几何，这个是宏伟的三位一体，发光的三角。而19世纪一个美国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认为科学也有一个三位一体，是理性、观察跟经验，也就是说科学常常要蕴染这三方面，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其实人，有些人认为我们人也是三位一体，有我们的灵魂、身体。人的三位一体可以用很多方式讲，你也可以用心思、感情，或者跟良心，或者跟意志讲它的三位一体都可以。这个字已经普遍的用在很多地方，而你想想看，讲到科学，讲那个三位一体，当然你没办法完满说明，可是一碰到神学，就可能会成为人家争议的焦点。其实它本来就是无法完满说明的。所以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咯。那如果你听得迷迷糊糊的，我还是希望你因此有一点点概念就好了啦哈。可是我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大家想到我们的信仰，你也一定要用到悟性的，使用你的悟性，好吗？而这个悟性呢，包括逻辑推理，你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就是圣经，你从圣经要读出一些东西来。好，或者这样讲，对真理有一个更宏观的认识，退后几步更整体的认识真理。而这个要帮助我们能够分辨那些错谬的教训，而能够走在正道上。另外呢，系统神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的伦理生活会走得更合宜。你知道当我们考虑一件事情会单方面考虑的时候，常常是不均衡的。有的人很强调要比方要殷勤、要认真，他们就失去安息，对不对？有的人一强调安息就有点懒惰，那这个都是非神学，因为你单方面的讲事情。可是这是两方面都有的东西，当我们把圣经这两方面都结合起来， 把它讲得更完整，这是神学的功用，对不对？而这个会帮助我们的伦理生活过得更均衡、更正确。所以这是我的期待。很抱歉，诸位从十几岁一直到年纪大一点都有，我没办法适应所有人的需要，所以如果有一部分的内容你听得迷迷糊糊的，就让它这样吧。但是这一份讲义如果你读一读，多少会有一点初步的概念，可是也许有一些人会有更深入的概念，那就很好，好吗？